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也是湛山法语第二次在 AM1430 频道播出的时间。每逢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都会为朋友们送上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准时收听的好节目湛山法语。上个星期呢，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解说了好多不同的问题，今天仍然要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说上次的人生十四罪。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上次我记得师父跟我们谈到了人生十四罪当中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记得第二条是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那么自大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时常看到不少人事业有成，读书认真，谦恭好学，家庭和睦，但同时也看到很多人一事无成，读书停学，家庭妻离子散。为什么同样都是人，但遭遇却有如此之不同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把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过分的夸大，导致于共高我慢啊，而无法与他人共同上进。
师父说到这儿，我想到一句成语叫夜郎自大，那是不是请师父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
对呀、啊，这个夜郎自大故事在我们中国人好多人都知道啊。在汉朝的时候呢，位于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小国家叫夜郎，那么国土很小，百姓也很少，物产更加的少。夜郎呢，这个国家在邻近的地区可以算是比较大的，该国的国王叫做多统，他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他骑着马，带着随从出外巡游，他们来到一片平淡的土地上，多统指着前方说，你们看，这一望无边的疆土啊，都是我的，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它大呢？部下连忙向梅说，大王，你说的对，天下还有哪一个国家比夜郎更大呢？多统心里呢暗中欢喜。他们又来到了一大片高山前面，多统又抬起头来望着前面的高山说，天下还有比这座高山更高的吗？部下们应和说，当然找不到，天下哪有比夜郎山更高的山呢？后来呢，他们来到了一条江边，多统对着滔滔的江水说，你们看，这条江又宽又长，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河流。部下们又齐声地说，那还用说，我们夜郎是天下最大的国家。自从多统国王及部下们出游以后啊，更让夜郎的人民自大起来了。汉武帝时候，武帝派遣使者出使印度，入经夜郎国，夜郎国的国王多统从没有去过中原，也不知道中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问汉朝的使者说，汉和夜郎相比哪个大？汉朝使者听了多统的提问，禁不住哈哈大笑，并回答说，汉朝有很多州郡，一个郡的地盘都要大过夜郎国。多统国王一听觉得非常惭愧，这个时候呢，他才知道夜郎国比起中国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比啊。
那么这个故事啊，是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人如果见识不广，就会像井里的青蛙一样盲目自大，共高我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说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使人落后，谦虚的人知道学无止境，山外有山，对事物比较看得透，想事情也显得周密长远，处处向人学习。所谓三人之心必有我师啊，活到老学到老，一生都在不断的求进步。
那么刚才师父所说的这个自大的问题啊，通常自大的人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自大通常体现在几个方面，在彼此之间争长短，大多数的人其自我意识很强烈，比如说 我的意将、我的东西、我的名誉、我的金钱、我的财产，因为有我，所以呢就产生了分别计较，有了分别计较就有了敌对的心理，样样都希望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其实这种自大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若能对任何人以平等心来看待，用一种互相学习的心态去做事、去交朋友，我相信一定能起到心想事成的功效。佛经里面有一句名言说，平常行事道啊，其意思也是要人们放下自我，尊重他人，大家才能够相融和谐。私心杂念太多人也容易让人失败，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而不是自以为是，好像没有他别人就做不成什么事情一样而自傲。其实不管是任何人，工作有多重要，谁都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地球上没有谁他还是如常会运作。如果能减少自我，重视他人，才能共同成长。
师父刚才说到这些，我还想到有一种情况，就是现代呢有很多的人他比较喜欢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就不太喜欢接受外面的一些事物，也不喜欢跟人家有一些沟通。那这样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有一些人画地自牢，这样也很容易自大，他们喜欢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不喜欢接受外来的文化。这些人会容易产生地区之异的偏见，好像有些人对生活习惯的不同，我分有南方人、北方人，又再分有广东人，福建人、北京人、天津人。因为人有彼此之风，并且自以为自己的文化最优美，而产生歧视，互不相容。其实依据这个六祖坛经慧能大师的说法，他说人虽有南北之分呢，但是呢佛性没有南北之分。意思就是说，人虽然生长在北方或南方不一样，但每一个人的清净心、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的慈悲和才能都是一样的。
谢谢师父的说明。刚才师父说了，就说自大的人的状况，比方说在人我之间会有争夺，或是呢私心杂念也太重，还有画地自限的人等等，这样的状况。那么请问师父，就是自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克服它呢？
自大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自大往往忽略他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心怀天下，觉悟到佛法所讲，不管是穷是富，是智是愚，都有佛性。既然是有佛性，当然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就应该相互尊重，互相成长，弃持自我的占有欲，要忘掉小我，去成就大我。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天下为公，不要自以为是，要认识到任何人在工作中都很重要。就像每个人手上的五只手指，虽然长短不一样，但各有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接纳外来的文化，多与外界沟通联系，才能够分享彼此的幸福。
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它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 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非常谢谢达义法师所做的开示，在这个时段呢，将继续邀请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湛山的历史。记得在上一个星期啊，达义法师我们介绍过，就是多伦多的湛山精舍和青岛湛山寺的关系，以及谭虚老法师创建湛山寺的一个故事。今天我要请问达义法师，是不是请您介绍一下谭虚老法师的家庭背景呢？
好的，谭虚老法师法名龙贤。谭溪是他的北号，他是河北省临河县人，他的俗家的名字叫王福亭，他的父亲呢叫王德清，母亲呢是张氏。谭溪老法师呢是生于光绪元年农历六月初一，也就是公元1875年7月3日，因为他的家庭贫困，11岁的时候呢才开始到个学校去读书。那么14岁的时候呢生活更为困难，所以呢他没有机会再继续上学，只好去经商。17岁的时候呢重婚，19岁经过亲友引荐，到了沈阳福庆长阳业收购庄做伙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啊，也就是1894年，那么谭溪老法师呢回到临河县。父亲病逝以后呢，家庭生活担子呢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不得已投入这个经营做诗书，借以呢来抚养这个家庭。在这个时期呢，他就开始呢学医，除了每一个月收入的这个钱之外呢，还为人治病，那么增加一生收入。谭溪老法师他的家世呢可以说呢是很贫寒的，虽然家庭贫寒，但是谭溪老法师很有志向，他不断的学习，后来他出家以后大的成就。
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之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想拨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
刚才听了达义法师所做的谭虚老法师的家庭背景的介绍，不过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了解到谭虚老法师其实对楞严经也是很有研究的，是吗？
是的，这个谭虚老法师呢，他在没有出家之前，他就觉得这个楞严经的道理非常好，所以他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这个楞严经。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楞严经感兴趣呢？因为他曾经住过这个营口10多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认真学习了中国古典著作，比如说像四书啊、五经啊、诸子百家，以及好多不同的这个佛经，乃至于这个道藏的书，都不断的学习。他们呢成立一个小组，专门在研究楞严经。参加研究小组呢，有好多蛮有名的人。当时有一个刘文化、陆炳南，陆炳南就后来出家，他的法号就是洛果法师，也是后来成为佛教的这高僧大德。还有另外一位叫伊泽普，后来也出家了，他出家的法名叫如光法师。还有王智仪等人，谭溪老法师研究这个楞严经呢，达7年到8年之久他非常专注，所以呢，后来呢，他在一生当中也常常讲楞严经。
那么，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说明一下谭虚老法师出家的经过呢？
谭虚老法师出家呢，他的经过也是蛮有趣的。老法师呢，他到了北京西北一个怀柔巷红螺山积福寺 啊，听这个宝玉老和尚讲经。这个红罗山居佛寺呢，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个念佛的道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另外一个寺庙专门念佛呢，就是苏州灵岩山，那是因为印光大师住在那边，所以呢出名的。那么北京呢，就是红罗山居佛寺也是很出名。所以呢，谭熙老法师呢，到了那里呢，听这个宝玉老和尚讲经，同时呢，也请求就老和尚帮他出家，但是呢，都没有结果。在1917年呢，他决心出家。据他说，在出家前曾有一番思想斗争，觉得自己呢已经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还没有成人，30-40年来毫无积蓄，全靠他开的那个小药店来维持生活。如果抛开了这家庭，妻子的生活怎么样维持呢？当他又想到世间饿死的人太多了，亲友死于战争和病疫的也很多，自己已侥幸的活到40多岁，不能再拖下去了，便下定决心脱离家庭，到天津的清修院，由这个清池和尚介绍他到高明寺来拜印魁和尚为师。因此呢，他就起个法号叫龙翔。那么印魁和尚呢，早在南京已经圆寂了，是由他的师弟，也就是高明寺的住持叫纯魁和尚带他剃度，收他做徒弟。
听到达义法师所讲解谭旭老法师出家的经过，我想很多人也跟丹丽一样，因为谭旭老法师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娶妻生孩子，怎么样能够跨过这个思想的一个关卡，就是能够抛下妻子，抛下家庭，抛下他的孩子去出家呢？
我觉得谭旭老法师呢，他很有智慧，因为他知道呢，是究竟要在家里修行好呢，还是出家好。因此呢，最后他决定出家，有他的道理。正因为他出家，所以呢，他培养好多的身材。在中国的好多寺庙，好多大法师都是谭熙老法师在青岛占山寺办这个佛学院培养出来的，乃至于好多的高僧大德，在香港、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是谭熙老法师培养的。就像香港的永兴法师啊，美国的乐度长老啊，多伦多的性空长老啊，冲香长老，都是谭熙老法师的学生。
谢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解说。下一个时段，阿姨要为我们说故事了。今天她会说什么故事呢？
阿姨说故事。
不生气大爷。
林大爷是乡里乐善好施的大善人，这呀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不过可惜的就是，他也是全乡最爱发脾气的大火山了。关于他发脾气的点点滴滴，早就成了乡民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话题呢。
又发脾气，
又来了。
其实啊，林大爷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毛病，但就是控制不了。只要是看到或者是听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心里就好像冒起一把火似的，非得把火气排放出来，心里头才会舒畅。不过呢，自从无意当中在一本书上看到，爱生气的人不但是容易衰老，而且寿命也会减短，还会带给他身边很多人说不出的烦恼，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人之后，令大爷就下定了决心要把自己爱发脾气的毛病给改掉。这天早上，令大爷一起床， 他就对着镜子挤出了一个笑脸，同时呢还喃喃自语地说道：
今天我绝对不生气，绝对不生气。
然后啊，他就心情愉快地梳洗完毕，准备吃早餐了。早餐呢还是依照惯例，是林大爷最喜欢吃的青粥小菜。端饭上菜的是昨天刚刚来的小仆人。林大爷看他那副笨手笨脚的模样，他的火气啊就不由得升了起来，破口大骂地说：
一次端一盘菜，要端到哪年哪月？不会同时端菜顺便把碗筷拿过来吗？不骂你他就不成样了。
骂完了之后，他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起床的时候不是才告诉过自己今天不生气的吗？哎，算了吧，从吃完早饭再开始做吧。可是呢，吃完了早餐之后，他又是重重的考验来了。首先就是走进书房练字的时候，发现到心爱的毛笔竟然被小儿子玩成了扫把。接着呢，就是午睡的时候，墙外一群野猫啊。野猫喵喵地打起了群架。到了晚上，仆人又跑来报告说：
老爷，碧溪桥刚修好不久又断了。
哎，这些事情怎么不叫林大爷不生气呢？这天呢，他这座大火山差点就把屋顶都给烧了，全家大小和仆人们都被吓得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发火归发火，这个坏脾气还是得改。林大爷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不再乱发脾气呢？想了大半天啊，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法子，不禁开心的哈哈大笑了。只见林大爷立刻的把家眷和仆人们都叫了过来，他欢喜的对他们说道：
从现在起，你们只要看见我生气就大叫不生气大爷，这样我就会记住自己誓言，不会乱发脾气了，知道吗？
交代完毕之后，林大爷又命人找来了一个雕刻工匠，在一块珍贵的檀香木上雕上了不生气大爷这几个字，同时呢又串上了金链子，日日夜夜的把它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方法果然挺有效的。每当令大爷眉头一皱，嘴巴张得又圆又大的时候，身边的人就会赶紧的叫道：
不生气大爷，大爷不生气啊。
令大爷啊，只要一听到这个话，马上就想起了，哎呀，自己曾经交代过的事情嘛，所以怒气也就逐渐消退了。这天傍晚，林大爷从外面散了步回来，觉得肚子有点饿，他就往后院的厨房走去，想要看看晚饭准备好了没有。
笑笑破肚皮了。
一阵阵的笑声从厨房里传了出来，里面的人好像谈得挺愉快的呢。林大爷赶紧的就从木窗缝里朝里边看，哦，原来是几个打杂的仆人，他们正在那儿比手画脚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呢。
我们大爷什么都好，就是不能不生气，叫人受不了啊。
对呀，对呀呀，
说的是，虽然大火山的火消了一点，可也还是小火山，动不动就到处起眉毛， 瞪着一双发火的眼睛，嘴巴没骂人，眼睛倒不知道喷了多少火出来，这怎么能叫不生气大爷嘛？我看该叫爱生气大爷才对。
听到这里，林大爷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的胸口像是烧滚的开水，就快爆炸了。他一脚踢开厨房的木门，粗鲁地扯断了胸前吊着檀香木牌的金链子，拿着不生气大爷的牌子就乱打乱骂：
谁说我是爱生气大爷？胆子大的不像话，敢在背后骂我，可恶，太可恶了，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就这样，才打了几下，那块雕刻精致的不生气大爷的牌子就碎得四分五裂，像破柴片似的掉在泥地上了。